十一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非常高兴，我们老朋友又见面了。今天是我邀请到来自苏州的沈英沈老师第三次到节目中来，以及来自德州休斯顿的梁晨梁导，美国电影人，第 N 次到节目来，已经多次上我们的节目了。今天非常高兴又请到他们两位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当然最先开始要先请他们两位还是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以免前两次节目没有听到的听众朋友会觉得陌生。那我们就先请沈英沈老师您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好吗？
各位北美的朋友，我来自苏州啊。我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呢，曾经是一名摄影的教师，在30岁的时候呢，我到了日本留学，留学回到中国以后呢，我就转行了，到了日本企业索尼公司工作，一直工作了25年，最后在富士胶片退休。那么我现在就是两个身份啊，一个是搞摄影，一个呢有企业管理的经验，做企业培训讲师。
好的，非常谢谢陈老师。那么接下来请梁晨梁导您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好吗？
哎，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到了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情感热线的这个时间了，我是美国电影导演梁晨，希望今天又和大家度过一个难忘的快乐的夜晚，谢谢大家。
谢谢梁导，您说的这个难忘的快乐的我非常的同意。那么前两次的访谈呢非常的愉快，但是呢似乎热情火花不足，所以今天我们想稍微改变一下方式，变成比较热络的讨论或者是对谈，而不是请沈老师告诉我们他的故事，虽然他的故事也是很好听的。
好啊。
那么当然上一次我们在结束之前提到的是索尼公司，因为沈老师在索尼公司的时间很长，对索尼公司也有非常深的理解，那么就讲到了日本文化方面。那么在这个日本文化方面呢，当然我有很多不理解的部分，其中之一就是沈老师提到了在当时他们的这个企业当中有几位重要的人物，那么第三位大贺典雄呢是被他们一再力邀到他们的企业去，所以为什么他们这么需要这一位年轻人加入他们的企业？那么当然沈老师的解释是说他很懂音乐，他可以在这方面呢给索尼等于是做新产品的时候有一个把关的人。但是梁导您觉得是这样吗？您对日本的了解也比我们一般人都多得多，尤其是在美国，我们通常谈到的美国文化，美国方面我们理解比较多一点，对日本文化我们的了解确实是非常有限的。
从我的个人的了解来说呢，首先这个大贺典雄这个人物，他其实呢在索尼的整个这个历史过程当中呢，他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因为一般来说大家说起索尼嘛，都是说盛田昭夫，那盛田昭夫是一个招牌，但实际上呢索尼这个公司呢，它是在战后它经历了，它其实是两个公司，他们成立了两个公司，然后把这个公司呢合并起来叫做索尼的。然后盛田昭夫呢，他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营者，因为他本身呢他就是汇金藩的一个家老的一个后人，他是一个 就说一个卖酒的这么一个，简单的讲就是一个卖酒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后人。那么景深大呢，他呢其实就是一个发明家，因为他本身就是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理工学院，他是一个发明家，他其实就是发明了，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研究，然后通过盛田昭夫这么一个很好的经营者，把这个产品就推出去了。那么关于索尼呢，我们其实最最不得不讲的就是这个大和典雄，因为大和典雄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所谓索尼的这个名称和索尼的，我们看到的这个索尼的这个 logo 这个标志，就是大和典雄设计，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儿。然后呢，这个大和典雄本身呢，他是一个音乐家，他和卡拉扬有着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甚至最后卡拉扬在奥地利就说过世的时候呢，就说据说是死在了大和典雄的怀里。然后大和典雄呢有很多的故事了，因为他最重要的就是他其实是把这个索尼这个公司呢，就是说一个单纯的一个电子设备的一个公司，变成了一个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社会，包括到现在就是说电玩、电影、音乐，然后他还做了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决策呢，就是购买了美国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这美国人都在惊呼了，说：“哎呀，这个把这个我们的美国人的灵魂都买走了，这个日本人又把我们的灵魂给买走了。”那么其实呢，还不仅仅是这么多事儿了。我们有时候讲，哎，为什么这么一个年轻人就被那个盛田昭夫和景深大这两位老板给看上了呢？然后又过来了，又成了这个公司的一个设计部的一个部长啊，又成为了那个专务取缔狱，然后又是常务取缔狱，然后又是变成了社长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我们
不能看。徐老师也说他是非常不愿意加入，后来是走了他太太的这个后门，
对对对，
关系才进入了索尼。
这个里边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啊，就是说因为呢日本呢是有很多这个像周刊文春啊这样的一些杂志，其实我是对大和典雄的故事呢我是多多少少我是了解一些的。这个里边有很多很多小故事了，因为当时在战后呢，就说三菱住友这些大的财阀呢，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招牌已经树立在那个地方。但是索尼呢，它是当时被称为是东京通讯什么什么一个很小的一个公司，然后又成立了一个小公司，然后把这两个公司给合并起来了。它一直都是缺乏一个所谓的我们讲的一个招牌人物。那么大和典雄呢，他并不是一个普通家庭出来的一个人。当时在日本的这个社会背景当中，一个普通人是不可能到东京艺术大学音乐部去学习的。他本身就是一个旧华族，他是有很显赫的，而且他您现在去那个 Google 去查一下他呢，就是说您会发现很难查到这个大和典雄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他的出身啊。景深大有很多的这个叙述，盛田昭夫有很多的叙述，但是大和典雄的叙述并不多，他只是说他是在静冈县的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出身的。其实
所以他比较神秘是吗？
对，他比较神秘，他其实是一个旧华族的一个子弟。然后呢，
什么意思呢？
旧华族就是相当于是日本
贵族
，
他是皇族的成员。
对，
然后
皇族，
然后他呢，就是说，你想一个在当时日本的这么一个社会一个文化背景下啊，就是说一个普通的一个大学生，他能够给一个公司的一个总裁一个老板，我们说日本人说社长啊下就去写一个批评信，基本上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所以他本身他是有一定的背景的。然后他做了这些工作以后，就让当时的盛田昭夫就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不管他当时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他就很想把这么一个所谓的带有艺术气质的人，而且带有一定的家庭背景的人呢，拉到自己的公司当中去，让自己的公司呢，就说，哎，一下子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背景，有一个这么一个背景来出现，所以他千方百计的就是要去拉拢这个大和典兄，然后呢
让他的公司可以上一个台阶的感觉，
上一个台阶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又花了钱把他送到德国去了。你想就一个普通的这么一个社长，怎么可能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老百姓的一个孩子，一个年轻人送到德国去学音乐？这个不是开玩笑，他是花了大金的，据说当时是花了很多钱，每个月给了大和典兄很多钱把他送到德国去学习。
那么大和典兄也不负所望，不负这个
对
社长所望，
他自己本身他一定是有他的这个才能的。因为盛田昭夫这个人呢，他的确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经营者。盛田昭夫的这个传记当中呢，就讲到盛田昭夫其实对人的学历是非常非常不重视的，他根本不去问他的这个你是什么学历啊，你东大毕业的，还是早大毕业的，还是京大毕业的，他并不在意的。他会总会问一个问题，就说你有什么本事，你能做什么？这个是他千篇一律，他去面试所有的初期的这个员工的时候，进入他们这个公司的时候，他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你。
那么请问这个是属于日本的企业的精神呢，还是只是他个人是这样子做的？
我个人认为这是他个人的一个魅力。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日本的这个文化，企业文化，我认为企业文化，所谓的企业文化就是老板，就是老板定下来的所谓的这个企业的这种价值观，就是这个企业的这个文化。
对的。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当时盛田昭夫就是千方百计的就把大和典兄给拉到这个公司里边去了。因为大和典兄呢，他其实是一个纨绔子弟了，他是一个艺术家，他不愿意就是说纠结于这个里边，他又是搞声乐，又是指挥，然后结果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小小的典故，就盛田昭夫呢就想出来了，就是说，如何把大和典兄给彻彻底底的拉到这个索尼里边来呢？结果他就用了一个方法，就是在一次大和典兄呢参加一个音乐会的时候呢，就是给他的饮料里或者怎么样，就是下了这个安眠药。结果大和典兄因为喝了这杯饮料，或者说就是因为熟睡了，他误了场，那么这种情况对于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和日本人的这个整个这个人格，它是不能被原谅，
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和典兄就放弃了他在音乐界的发展。但是当他功成名就以后，他还是回到东京爱乐乐团去做了指挥，他还是做他的音乐去的。但是当时他是不得不放弃了这个音乐的工作，就只能是灰溜溜的就悻悻的那个索尼，开始为索尼一心一意的服务。这个是有这么一个所谓的传奇故事的。
如果这个是真的话，大和典兄也很奇怪，他如果知道是谁害他的话，他怎么还会去替索尼尽心尽力的工作呢？
因为这个呢，就是说日本的文化当中呢，就是说还是有一种，就是说成败啊在天，然后我已经没有办法，仕方がない。日本人有一句话叫仕方がない、しょうがないです。他没有办法，那么这个
无可奈何，
他改变了他的生活，所以他最后就是进入了这个索尼公司，而也恰恰是他进入了索尼公司以后呢，就把他所带有的这种文化一下子改变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技术工、一个制作单位的一个。整个的这个企业文化就把它改变了。所以大和典兄的加盟索尼是真的是改变了索尼公司呢在今后的一个所有的命运，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机。
所以索尼不但是上了一个台阶在这个企业界，而且它的等于说它的方向也有所改变，它的这个地位也有所改变。
对，是的。
那么沈老师，您在索尼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这一点，就是说大和典兄对索尼的重要性？
刚才梁晨讲了一些，梁导讲的一些东西啊，还是这个有出处的啊。这个首先呢，这个索尼啊，这个景深大他 当时创办东京通讯公司这样小企业，他当时就是一个工程师的身份。当时的他的创立的那个理念就是景深大，就是要把这个东京通讯后来变成索尼公司呢，他要把它办成一个工程师的一个快乐的摇篮工程师的快乐摇篮。那么工程师就是经常搞创造发明那么盛田昭夫呢，确实是一个造酒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后代那么他呢是有钱来支持这一个企业，他是个经营者那么盛田昭夫经营者呢，实际上从我们现在管理学来讲，所谓的经营跟管理，经营者就是要用好人你是个经营者就是用好人，做对的事情，如何把事情做对，那就是你的用人了。所以盛田昭夫在这方面，他一方面能够在一次这个大贺典雄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参观这个东京通讯公司的时候呢，偶然被他发现这个大学生跟别的大学生有不同之处那么这就是他的慧眼而且他看中以后就发现这个大贺典雄这个人啦，对他们公司的这些产品提出的意见非常的尖锐，但是这些意见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他就一眼就看中这个人这是盛田昭夫跟大贺典雄之间有这么一段故事事实上也这么回事情。那么索尼公司这家公司，就是我当时进索尼公司的时候，在人事制度方面确实就有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等于人事制度了，它是学历无用论这个学历无用论是谁讲的呢？就是盛田昭夫他提出来的。所以索尼公司的履历表上就把学历这一行抹去的抹去的。那么他们认为呢，有本事的人不在乎你有学历，而有学历的人如果没有本事，你这个学历我也不要，他是这样的理解。所以索尼公司呢，确实是有这么一个，索尼公司的文化里边就有一条，就是学历无用论。当然这个无用不是说我们根本不要读书的意思就是更加要在做这个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你是不是有本事这一点索尼公司非常非常强调。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可是好像跟我们印象中的日本文化有点不一样，日本给人的感觉比较稍微刻板一点，要什么东西都要按照规矩来，按照程序来，所以跟我们的理解好像有点不一样。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这个问题。
好的。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很高兴又为您请到了来自苏州的沈英沈老师和来自休斯顿的梁晨梁导。那么在第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很热烈的讨论，其实是当然我是旁听听梁导跟沈老师谈这个索尼的一些故事，一些过往，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听起来有点意思有点神秘的这些故事。那么我在结束第一段节目之前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索尼这样子的文凭或者是学历无用论的这个做法在日本是不是很常见，在日本的文化当中是不是很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企业精神或者是企业文化呢？梁导或者是沈老师谁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呢？
那我当时在，因为索尼是1994年进入中国的，那么进入中国呢，我当时作为第一位员工，也是人事科的科长这样子一个职位把我招进去的。那我和6位日本那个派驻人员一起来组建苏州索尼。那么当时我们首先招20名干部，那么招20名干部呢，也不是说绝对不要文凭啊。那么你升到干部，你首先我们要会看他一些文凭，他是理工科的还是那个文科的啊？那么我们招的都是理工科的啊，除了我是文科的，其他都是理工科的啊。所以索尼呢，更在乎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啊，学的是什么专业，你会什么，根据你的能力来安排你的位置，当时是这么定下来的。所以苏州
哪个学校毕业的无所谓，只要您的学有
专业。对对对，你学的什么东西啊？你学的是通讯，还是电器，还是机械制图，这各方面的啊？它主要是根据你的这个特长来安排你的工作啊。至于您是哪个学校，他并不太在意啊。
所以用中国人的讲，就是英雄不问出处。用咱们中国人的说法呢，就是这么一句话。其实这种，我是
这是不是一个日本文化的体现呢？还是只是索尼的文化的体现？
应当说是索尼比较独特的啊。日本的国家，比如说，它有到现在还是这么一个惯例，比如东大的啊，这个第一名一定是进大蔵省，就是财务大藏省啊，第二名就进甘肃，就是外务省，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呢，就是要求的人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绝大多数的公司他还主要要在乎你的能力啊，能力主义啊，这是日本也是非常倡导的啊。
那么梁导，据您所知，在这个日本的各个企业当中，除了索尼之外，您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说这个企业的文化或者他们的精神让您印象很深刻？您在日本待了那么多年。
其实呢，我是觉得呢，就是说索尼的刚才的这种不问学历英雄不问出处的这种做法呢，其实是和他的老板和盛田昭夫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但是实际上日本的很多的企业呢，还是遵循着这个日本的文化和他特有的日本企业文化的一种精神的来操作的。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也走了很多国家，就是说很多地方，在美国啊，就是说你现在给个名片好像，或者说谈一下这种事儿，好像已经不是特别多啊。当然是有了，但是在日本，如果说你作为一个企业的白领的话，你是一定要印名片的。如果你与对方见面，是一定要把名片两只手恭恭敬敬的是递给对方，有一个交换名片的这么一个方式。这个就是一个日本所谓的日本传统企业文化的一种表象。那么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沈老师呢是在日本的几大那个企业当中呢，他都是有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工作经验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要谈到企业文化的话呢，就是说具体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还是应该向沈老师呢就请教一下，请他来谈一谈。
那么沈老师，您刚刚说到您在索尼25年，那么在25年之间，您是不是一直都在索尼公司的分公司或者是他的某一个部门工作，还是有很多的其他的机会到不同的部门呢？
我的人生呢，就是非常幸运，因为日本呢这个国家呢，它从这个20年代啊就进驻中国，到中国去投资。大企业的进驻中国，它都是通过银行。那么为什么通过银行呢？他们是出技术，投资的钱都是银行，通过银行的融资过去。那么银行呢，它有一个惯例，就是一定要派一个智囊，因为他知道你不管是你索尼有多大的公司，你到其他的国家去，你是技术是你领先的，但是对这个国家的一切制度啊、架构啊、风土人情啊，你是不太会了解的。所以银行有个智囊团， 那么索尼呢也是一样，是由银行的派出一个智囊团的一个成员，他兼任索尼的苏州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他管钱，你技术你是索尼公司的技术人员管。那么我呢，因为搞人事总务行政，所以我就跟着这一位人，跟了这位人之后呢，他对我很认可，我呢也向他学习，所以我们很快就有一种就是忘年交的这么一个味道。那么他告诉我，他的任务就是在中国不断的开辟各种市场，啊，接受各种订单。所以索尼来了以后呢，就按照这个，他是那个现在 UFJ 啊，三菱银行的这个底子，就把索尼的一套这个运行的规章制度是一切都建立好。建立好以后呢，他又回到日本去接受新的任务。但我觉得他也希望带着我走，我也希望跟着他去，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就是他一有新的任务，他就告诉我，你把你的后啊接班人培养好，马上就过来。这样的话，我在2004年就跟着他又去了一家世界500强的积水化学，所以我是有这么一个职业的一个经验啊，不是我跳槽，而是我跟着一个我的一个提携人啊，一步步的走啊。
您说的跳槽倒让我想起来，我曾经听一个日本朋友说，在日本跳槽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不像在美国，
对对对对，
你为了薪水高一点可以跳槽，环境好一点可以跳槽，在日本一跳槽就好像会被别人轻视的样子。
对，我呢又有一个非常值得比较啊自己自豪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换过五家公司，但是呢我手里有四张每转一家公司，那家这家公司他会给我一个啊顾问
推荐信吗？
不，顾问组，就是说我离开这家公司他还要聘用我一年当顾问，所以我这个跳槽跟别人完全不一样啊，就我把后续的对光荣离开啊，这个还给我工资啊，每一年给我一年的工资啊，让我就是有一个延续性啊。那么我是2004年啊跟我的这个老师啊，因为我一直称他是老师啊，到了一家日本著名的化学工业企业，叫积水中间膜，专门做挡风玻璃的。
那么梁导，请问您对这个积水中间膜公司有什么了解吗？有没有什么秘闻呢？
我呢，因为对那个企业啊，毕竟我不是搞这个，主要是搞这个企业，所以我对企业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沈老师呢，可以通过我们可以借这次机会啊，向沈老师请教一下，就是说他经历的这些不同的日本企业，那么这些日本企业的文化和企业的这些理念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他是否在这个不同的这个企业当中呢，能够感受到或者说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其实我是很想听一听沈老师的这个经验之谈。
那么当然这一点就跟这个讲述您的过往这种叙事有点不一样了，要考考您的这个脑力激荡了，要看看您的这个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了。
那个2004年啊，我的老师啊从日本来告诉我，在苏州马上要创立一家叫积水中间膜的企业。那么这个厂名啊，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的好奇，积水中间膜这五个字啊，我就问他什么叫积水，为什么叫积水啊？因为这个积水呢，我们中国人觉得这个不大好啊，这个积水是不是好的名字，中间膜是一个产品的名字，更不懂啊。那么一问下来呢，原来这个积水啊这两个字呢是出自中国的孙子兵法啊，孙子兵法的军行篇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胜者之战名也，若决积水与千仞之溪行也。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古代打仗啊，他要发动民众作战，就像在万丈深渊里边 把这个水呀、积蓄起来，围堰筑坝，积水成势，然后等到敌人来了，他放水把敌人搞垮，是这个积水。那么我又奇怪，日本啦，它有年号的，日本有年号啊，比如说我们听说过的，
什么昭和
这个平成年啊，平成年。这个平成年，这个平成两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是左传里边来的，叫地平天成啊。那么你像这个明治时代的明治两个字，它也是来自于中国的周易，叫做向明而治，它都有道理的。那么这个积水呢，居然是孙子兵法来的，哎呦，我想不得了，怎么是这个名字会，我就奇怪问了这个总经理呢，你中国有这么多的古书，你们怎么会找到孙子兵法取这两个字，怎么会用这两个字，奇怪啊。他告诉我他的缘由，原来呢，这个积水化学呢，它成立于1947年，而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06年的日本氮肥，而这家氮肥呢，是依靠水力发电起家的，一直做到日本化学工业的祖师爷。所以他们当时这个1947年二战结束以后，这些人从创业者啊，积水化学的创业者，从日本氮肥出来以后，他们要自己创建一家公司，就觉得要向父辈学习积水成势啊，通过水的力量，一滴一滴的积水，水的力量来创办他们的企业，它有这么一个含义。后来到了苏州以后呢，觉得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有意思呢？因为苏州是孙子兵法的诞生之地，又是孙武子终老之地，所以这个呢，真是一个良缘了 啊，这个天意了。那么这家公司来到苏州以后呢，苏州的政府、苏州的孙武子研究会都非常的关注啊，在这家企业里边呢，种樱花树啊，我们发行特种的邮票啊，来纪念这家公司到苏州来落户。
那么这么说起来，日本的不管是企业或者是其他的部分的文化，有很多都是非常注重中国的文化的。那比方说孙武这个积水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那当然还有刚才其实您也说到，还有梁导说到这个交换名片呢、啊，非常恭敬的这个，很有仪式感。我们现在说仪式感，那就是有一种礼失而这个求诸也的感觉，就是我们的中国的这个礼传到了日本去，中国人不太在意了，但是日本人还非常的把它给承传下来。而且像什么花道呀、茶道啊、什么道、剑道，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除了茶道之外，剑道跟花道是不是也是中国传过去？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的这些道都是很有所谓的仪式感的感觉。那么这是不是也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您两位是不是也这样子体认到呢？
当然我觉得、啊、这个应当这么讲、啊、做圣德太子啊，日本的这个在相当于在中国的这个唐朝、隋朝跟唐朝、隋唐之际的时候，日本呢叫做大和时期啊，这个有一个天王的一个第二个孩子啊，那么叫圣德太子。这个圣德太子啊，他对中国的文化呢非常的向往，他向中国的当时隋朝派出了使者去学习。那么自从圣德太子派出了遣隋使以后，一直到唐朝的末年，日本呢据说是派出了8批学习中国文化的这些人啊，这些 留学生啊，都是那个僧人啊，这我们讲是和尚啊，但是都是很聪明的，很聪明的啊。其中有一个就是阿贝，这个纵马旅啊，最后是死在这个中国的西安，还在朝廷里面当过官啊，还成为中国的很有名的诗人啊，这么一个人。所以日本呢，在这个600年的这个遣唐使、遣隋使的派遣活动当中，他们几乎把中国该学的东西都学过去了，都学过去了，而且至今还保持的相当的完美啊，完整。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到那个日本的奈良、京都，能够看到啊1000多年前的唐朝的原建筑。我最近到那个山西去看了，整个中国地面上的唐代的建筑只有4件，都在山西，而在日本有许许多多。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东西啊，都在地底下挖出来的，啊，不是地面上的东西，而日本是地面上的东西，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日本呢，这个要我们要看唐代，都要到日本去看。那么日本呢，除了两样东西不向我们中国学习，一个就是太监，一个就是科举，就两样他不学中国，其他全部学啊，包括你讲的茶道啊，这个千利休啊，这些都是在日本都是非常的把中国当局事业的啊，主事业，包括汉方啊，现在我们中国的汉药全部在日本做得非常的好啊。
那么据我所知，梁导呢在日本待的时间也很长，那么在您在日本的时间这么久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您是不是也在日本学到了很多在中国未必能学到的中国文化方面的东西，或者是您在日本时间长了反而看到了日本文化里的一些弊端，或者是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的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想这个问题就等到广告之后再请您回答好吗？
好的。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 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苏州的沈英沈老师，以及来自休斯顿的梁晨梁导，美国电影人。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谈了不少关于日本文化的事情，那么在广告之前，我是请教了梁导一个关于日本文化是否他觉得有什么弊端，在他接触日本或者是在日本居住这么长的时间当中认识如何呢？
刚才呢就是说其实刚才沈老师啊也是谈到了，就是日本的文化，他引用了很多中国的这个名字啊、词语啊，包括他的日本的年号啊，都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也觉得，就是日本是很喜欢就是这样去做，而且不仅仅是引用中国的这个古语，他引用了就是说能引用的东西他都引用了，而且他尽量是做到一个呢，就是高大上，就是像日本的那个他的那个财政方面啊，政府的财政方面，他叫大藏省。那么另外一个呢，关于社会服务呢，他叫厚生省。其实这个厚生呢，它并不是来自于中国的，它是来自于一个圣经当中的一个词语。那么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呢？就是说 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女士，她叫吴亦芳。吴亦芳呢是中国金陵女子大学的一个校长，首任的校长。当时呢，那个中国的这个总理啊，周恩来先生呢，他就说：“哎呀，这个人太，这个女子是个奇女子，太了不起。”那么后生什么意思呢？后生就是说，他说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们不光是为自己活着，而且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帮助他人和造福社会。就这些语言啊，这些词语啊，都用得非常非常的好听，看上觉得就是说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就是说日本这个社会呢，它的文化就是它是那样的优雅，那样的高尚。那么所谓的日本的企业文化呢，也是那样的高深，那样的让人触不可及。但是就是从我呢，因为是在日本生活了很多年，然后我最后呢，我就是说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日本文化是世界上一个独一无二的，而且特别对人有益的东西嘛。然后我又尝试到别的国家去了解。然后呢，我最近呢就
微信是，
我呢就说最近呢我又就是了解了这一点呢，就是我其实一直在就是说收集一些日本企业的一些资料一些信息，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呢，日本人就是说日本人有一个鞠躬的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呢就是说只要我做错事了或者说我跟你打招呼都会鞠躬，那么这个鞠躬是很讲究的。我第一次跟你见面，我这个鞠躬是鞠到一个什么样的角度？然后我
90度或者是80度、70度都有讲究的。
做错事了，我是要做一个几度角的这么一个鞠躬。那么经常会看到日本人在鞠躬，但这个鞠躬它也是日本的一个道，它其实也是这个道。但是这个所谓的道，它是真的反映了日本人的真实的一个心理吗？他的真心是这样表现的吗？还是说只是流于表面上的这个道呢？
流于形式了。
有一种形式，我的手里呢有一份资料啊，就是说2020年这个日立公司啊发现他30年造假。这个是怎么会发现的呢？就是英国有一个叫做大西部的一个铁路公司，他花费了57亿英镑，他就跟日本的日立公司呢就买了这个高铁了。结果他用了没有几年就发现这个高铁出现大问题了，裂缝了。这个日立的这个特殊钢材啊出现裂缝了，这个高铁上出现裂缝了，飞机上出现裂缝了，这个是要有重大的这个人身危险的，
非常严重的。
短短4年，然后查了一下发现这个日立的这个造假呢，它篡改这个检查数据有30年，1/3世纪。然后好，这件事发生了以后呢，日立的这个老总就出来道歉了，鞠躬道歉了。然后再看一下别的，2021年日本曙光制动器工业公司检查数据20年，2021年小林化工造假40年，500种药品当中有80%是造假。2018年日本神户制钢数据造假，2018年日本 KYB 工业工株式会社免震装置和它的减震装置造假，2018年日本西铁陈电子篡改了这个产品的数据，2017年日产汽车出现了严重的质检问题，2017年日本兵库县农协在发现3200多份这个牛肉的，这个日本兵库是神户牛啊，它是用伪劣的劣质的牛肉来代替了这个最高级的这个神户牛，2016年东芝财务发现造假7年，2016年三菱油耗数据造假25年。
梁导，您是有备而来，您这个清单还有多长呢？
这个我暂时就说到这儿啊，就是说日本企业他真的是做到这一点了吗？日本人他真的是把这个文化和他的善良传递给世界了吗？那么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日本的这个福岛的这个核废水处理，这个他向全世界道歉，这个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一个核泄漏的事件，过了11年，然后日本存了大概120多万吨的这个核灾难的这个废水，那存了下去怎么办？他说我往海洋里倾倒。这个话听了以后啊，我很无奈，很无语。日本企业精神，日本的文化精神， 他是那么样的谦逊，那样的高尚，他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呢？这么多的有名的日本企业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造假几十年，三分之一世纪的这个隐瞒了三分之一世纪的这些事儿呢？这个让我们就觉得真的很吃惊的，
也很无语，
很无语，非常的无语。所以我呢，很个人来说呢，我很理解沈老师呢，他作为一个职业的一个日本企业的这么一个高管呢，他对于工作对他的这个职业生涯他是有很高的这个强烈的一个 pride 自尊心。但是呢，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这个日本的企业文化是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也想问一问沈老师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在沈老师回答之前，我想先插一句话，也就是说世界上几乎是没有完美的事情，或者是企业，或者是文化。那么只不过是因为日本他们的文化给我们的印象是太好了，所以对他的要求就比较高。如果今天这个造假是出现在其他的国家，也许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奇怪，那么吃惊，那么无语。但是出现在日本或者是德国这两个国家，让我们平常觉得他们特别严谨的国家，就会觉得比较难以接受。那么接下来我麻烦沈老师回答一下梁导刚才的问题，您觉得如何？
就是刚才讲到的日本最近频频的这个爆出啊这个大企业有名的企业造假。那么这个呢，我自己在一家日本企业也遇到这个问题。2014年我在青岛一家日本企业工作，叫东洋橡胶啊。这家公司我是在日本被他们录用的。那么他们派我到青岛去工作。这家公司呢在大阪啊。那么东洋橡胶跟日本的普利司通橡胶都是四大橡胶之一，横滨轮胎都是四大橡胶之一。他们呢除了造轮胎以外还造那个建筑物下面的一个免震橡胶垫啊。日本为什么经常遇到大地震而这些高楼安然无恙啊？主要是它在那个建筑基础下面呢有免震的垫啊，免震垫。这个免震垫呢我去看了之后呢非常惊讶，它是直径要1米多的那个直径的橡胶垫。
大概直径呢就是圆的了，
圆的直径啊，这个一般都是要有个1米到2米这个直径的那个橡胶垫。然后呢它是一层20公分再加10公分的钢板再加20公分的垫，要8层叠起来。钢板加橡胶垫再加钢板再加橡胶垫，一层一层叠起来。叠起来然后呢做成一个圆柱状。这个圆柱状呢它既有橡胶又有钢板在里边支撑的。然后再用铁皮，不锈钢的铁皮把它包起来，做一个基础垫，然后在上面做钢架啊，做这个。那么这个橡胶呢，要求很严格，就它橡胶实际上是我们用这个橡胶的那个原料，加上那个碳黑啊，把它搅拌，搅拌里边还要放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这个橡胶制造橡胶第一道工序叫做密炼。秘密的精炼啊，炼胶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密炼机呢，这个很大很大的东西，因为这个橡胶人性很足啊，你一般手是根本弄不动的啦，都是用一种很大的机器来把它在一个像锅一样东西里面把它搅拌以后然后再挤出来的。这叫密炼车间啊，橡胶就是有这么东西。那么这个橡胶产品出来以后呢，它要经过 X 光的检查。检查这里面有没有气泡，都有很多的数据。那么在我们东洋轮胎橡胶出了一个大问题呢，就是它这一个用于建筑橡胶的这个垫的东西了，它的合格书上它造假了。那么怎么会发现啊？后来就查出来了，因为这就是我们公司啊，就我在带的那个公司嘛，就这一个搞 质量检验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老职工啊，老职工，他为了自己的报表好看，他篡改了数据，那么使得这个报表呢，因为一般的日本的情况呢，就是你计算机拉出来的东西都相信的了，那么就报到国土安全局去审查，都通过的啊，都通过，通过由他，结果他呢退休了，退休了呢，他没有把造假的技术传给他的下任，那么他下任这个年轻人呢，他工作起来呢，就是完全按照老师傅的方法做，怎么也做不到老师傅的水平。总归这个数据
做不出这个数据的这个水平，
对，做不出这个数据
的水平，
不可能，不可能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嘛，一直受批评，受批评的话嘛，他就是提出异议，不可能的，他这个漂亮数据不可能的，啊，那么领导一直就是不能够啊给他一个满意答复，
不能，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因为已经好多年了，他积累了好多年。总归有点风声传出去了，那么被日本的记者找到了，日本记者觉得这是个突破口，马上去调查，马上在报纸上一公布，完蛋，好了，东洋橡胶的领导全部敲掉，全部敲掉。所以从这件事上来看嘛，所以日本有的时候呢，他也是这个他呢自己认为这个数据就这么一点点造假，实际上对那个建筑物的损害是也不会有太大损害的，但是你不造假，我的工作通过哈。他所以这个完美主义啊，他反而是走了一个邪，这没有走正道啊，因为这个也不是自己能够搞定的。
对，
所以他想造假最简
单。如果他造假的结果并不会让这个建筑物受损的话，他当初的标准可以不定那么高呀。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是因为实际上现在建筑也没有倒嘛，也。因为这里边有多一个气泡少一个气泡，确实是不大可能马上建筑，就是因为你多一个气泡了就倒掉啊，这也不现实的，但是毕竟就是你当时定的标准可能定的太高了啊。那么现在不是这么讲，因为这个定的标准，因为是做日本也不是你一家橡胶公司，还有其他橡胶公司的啊，人家怎么处理的这个不知道啊。但我因为我是当时我们这家工厂是造轮胎的，我们当时是 X 光检查下来发现气泡就割掉了，轮胎就割掉了啊。那么这日本呢，这方面也确确实实有这些。过去血印食品厂里边有一些东西没有搞干净，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企业呢是这个非常要求严格啊，比如说我那个带的一家东洋织带，他们的厕所里边，因为他们生产食品包装袋，那么他们造了一个厕所，厕所的洗手间呢做的是非常的大。为什么大呢？他洗手的一个流程，第一次洗弄了肥皂再冲再怎么样，要四道关洗好手出来呢，还要烘干，整个一个流程要把这个手洗得干干净净，如果不干净厕所的门都打不开啊！他做成这么一个程序。那么他为什么做成这么程序呢？就让你一个人进厕所用好厕所洗手洗好干净以后，再从这个厕所出来之后，你任何人觉得他这双手是可以去碰食品的啊，否则你刚刚厕所出来你马上碰食品，我们有一种抵触感，哎，你是刚刚就是这个厕所出来怎么可以碰食品，哎，你去了之后你就发现完全没问题了，哦，他的手完全干净，甚至比你的还干净，他是也是文化，那也有这种企业，因为我都亲眼看到啊，所以每个企业他的这个为了让这个客户满意，为了客户信任啊，他在这方面非常非常刻意，动足了脑筋。因为我进了那个厕所，我没出来，我出不出来，我洗了好多只手都没有按照他的规矩洗好。后来我只能等人家进来，人家进来我冲出去，我说我就冲不出去了啊！是这么一个。
幸亏您是不必处理食品的，要不然的话就不合格。
对对对对，我是参观者，我参观者总算从厕所里跑出来啊。那这都是日本那些真实的事情啊，真实的事情。
其实沈老师现在讲的呢，这个就是和这个现在沈老师讲的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啊，其实这个就是日本文化和日本人事管理息息相关的这些问题的核心所在。 这个日本人并不说它不行啊，因为你看从2000年到2021年是21年，日本得诺贝尔奖的日本是每年一个生物化学医学物理的20个人啊。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正是日本人的这种精益求精很憨直和死磕细节的这种精神的，
对，死磕
让他就缺乏这种主动寻求新领域的这种突破性的思维，然后对于这个行业的这种方向的前瞻性的把握呢，我就觉得他缺乏了。因为日本有一个日本文化当中企业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辈和后辈，这个你后辈是不能跟前辈去提出异议的，你必须无条件的去服从前辈的这个领导的。然后这个就是从上往下精耕细作，怕出错，怕担责任，对全局性的这种战略性的问题呢他就不闻不问了。所以这个其实沈老师现在谈到的呢，就是说从某种角度讲，哎呀日本人真的是精益求精啊。但是他的这一种问题，我个人来觉得呢反而就是日本文化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病。为什么我这么
非常谢谢梁导也谢谢沈老师。那么您两位已经把日本的文化说得相当的深入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虽然是还没有谈完也不能够不结束了，非常感谢两位。
好的好的，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今天就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了。
谢谢
谢谢大家。